我想首先要澄清的是，在这三千人外头，这个题目很广，牵涉的东西很多，人可能很细，我们不可能把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的都去提到，我们只能够注意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我前两天我都介绍一些书，我盼望弟兄姐妹先是能够去买那些书，好好的回去下功夫去看去追求。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上，我也觉得我们只能够用这段时间来思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观念性的问题。我想很多事情只是我们的观念或者态度、原则出了一些毛病。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时间把一些观念可以想得更清楚的话，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回去以后，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证我们的死。我第一天已经提到在第一天的月教里面，我们来看我们跟神、我们跟世界，或者是上帝创造世界又创造人，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要我们所在这世上扮演的角色，他原来的意思、原来的创造是什么，然后人背逆上帝，在最终，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给我们能够有这个可能性。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完全没有可能性，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是 out of question。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今天早上神牧师说，我们还不见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在一个战场，在一个杀戮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是面对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我们需要管理这个世界的，我们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要管理的是时间。而当我们思想管理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管理我自己。我不是不知道我应该早一点起来，我不是不知道我应该专心念书，我不是不知道我做事情应该怎么样求神的荣耀，要尽量做得好。只是好像我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喜欢早上多睡一点，我晚上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喜欢谈晚一点。昨天晚上有一姐妹她想跟我谈话，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跟她讲好不好，我们明天下午再讲。我现在我的精神体力已经不能再支持，我明天早上要早起，我要早一点去睡。我想很多基督徒不能够早上起来灵修，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你怎么样的身体软弱，神给每一个人的身体，你怎么样管理？你晚上几点睡觉？特别是我听到一个传道人的见证，不管他家里怎么样的客人，他很喜欢接待人，但是到了十点半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要先去休息，明天早上 I got an appointment with God。”要早起。如果你晚上不能discipline啊，准时睡觉，而早上又要早起，是可能你可以做一天两天，可能可以做一个礼拜，但是长期下去的话，你就体力不能够支持。所以好多时候，我想我们问题来到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同时，我们在昨天在讨论说怎样安排时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事实，要我们人家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和我们自己兴趣所及想要做的事，这些我们不可能完全都做到，我们只能够有一些取舍，淘汰一些，有一些事情我们做不到，只能够说做不到。问题是你怎么样做你怎么样做这个决定，你怎么 set priority， 你怎么 set 你的 goal， 然后 set 你的 priority， 你才能够安排或者计划你的时间。而讲到 set priority 的时候，我们当然很自然的 logically 我们会想到说， 再退而进，我们先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和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那个关系是什么？是讲到我们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对神 knowledge of the will of God， 然后意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那首先我要提的是，讲到 knowledge， 讲到知道或者讲到知识的时候，有两方面的知识。There ar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subjective knowledge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主观的知识和客观的知识，主观的知道，客观的知道。前两天沈牧师也提到一个例子，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庄子，他当他看到鱼的时候，他说：“我多么羡慕那个鱼在水里悠哉闲哉，在那边很自由，很快乐。”所以你看那个金鱼在水池里面也很 relax， 很 enjoy。 他的一个朋友在旁边，他问：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他回答说，庄子回答说：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而在这个例子里面，那个知道是什么？这个朋友所问庄子的一个问题是：你说鱼快乐，你的这个 knowledge 是从哪里来的？鱼快乐应该是鱼的 knowledge， 是鱼的 subjective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庄子说，如果照你这样讲，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我可以知道的事情，是知识如果只是在主观的范畴里面，如果只是主观的知识的话，那你又怎么能够知道我的知道？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牧师为什么在讲台上，你们怎么还不明白？我讲的辛苦的要死，你们还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要把对神的知识、神的话语要传给我们。但是在这传授知识的时候，神牧师在一个 struggle 里面，那神的话语是 objective 的，我们看字，我们都认得字，我们都能够读英文、读中文，圣经每个人手上有一本，我们可以，我们会读别的书，也会读圣经。但是问题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不只是一个 objective 客观的，你读了你就懂。在神的真理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主观的，是生命的经历。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神牧师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一点，是这是我的经历。他要解释一些真理的时候，他怎么样解释？他讲很多他自己发生的事情，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功，用那个世纪的例子，他怎么明白这些？因为他有这些的经历，有这些经过，因为那些客观的objective 的 knowledge 经过 experience 成为他 subjective 的 knowledge。 我们没有传道40年，我们没有去过野人山，我们很多人从来不知道饥饿是什么，穷困是什么。当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些的时候，这些的知识和知道，问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但是那个知道还只是限于是在你以外的一个知道。那他要怎么样在讲台上要把那样的一个知道使到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有那样的一个领悟，是一个很困难的，做讲员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 workshop 最理想的话是时间够，那我们能够以足够的时间给你们自己做一些活动，做一些事情，而自己有那样的一个 experience 的时候，你做的时候你学到最多。只是在听一个人讲的话，所得到的都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我强调这个两种知识的不同，是说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所能够做到的只能够把 我说这个是神的旨意，我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要用 language， 我要用一些 communication 的 tools 啊，给传递给你们。在这个传递的时候，是对你们来讲是，不管这是对我来讲是主观还是客观，到我讲出来的时候，对你们来讲是客观的 objective 的，这点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等一下接下来讲的都是要 build on this point。Whenever I us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my knowledge, that particular knowledge to you is objective. 你要明白我讲的话，你要懂得我讲的句子，一个字和另外一个字连贯在起来，那个是不是一个 sentence？ 那整个 sentence express a meaning 是什么？我们都要假设，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知识的传授有这个 language 的需要， language is our tools， 然后有那个 grammatical rules。 如果我今天讲的话完全不合文法，东一个字西一个字随便凑在一起的话，你们就只能够说我胡说八道。如果我讲的话，我的那个 idea 不是一个接一个的，我是随便乱跳，没有 logical sequence 的话，你们也会听到满头的雾水。所以那个知识的传授有一些 rules， 最基本的是文法上的 rules， 然后最基本的是我们思想，我们每个都是有理性的人， We are rational beings， 上帝创造我们是 rational 的，一定要 presuppose 这个 rational，我们是有理性的，每一件事情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沈牧师也讲，我一直扩他，所以我们读物理，我们对这个宇宙要认识，因为我们要相信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 我们要相信那边有一个 regularity， 我们才能够研究，我们才能够做试验，我们要相信有 governing rule 在里面，才有这个 knowledge 的可能性。好，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知识也是这样，我们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是主观的一方面是客观的。我们从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通过他的仆人，在早期的时候通过一些人代表神的代表做先知讲话， That is verbal knowledge， 他用口verbal word， 他用嘴巴讲出来，用声音讲出来。当在旧约的人听先知在讲道的时候，他们所听到的是 language 的 communication。 然后到我们的时代，这些旧约先知的信息、新约使徒的书信，还有耶稣的门徒的见证、四福音书，这些变成 written。 written 是 one T or double T？ double T written words， 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最基本的就是来到这本圣经。等一下我会再继续的看圣经怎么样的说我们要怎么样认识它。但是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如果只是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知识好像跟普通的知识传授没有两样。但是感谢神，我们信主以后，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的工作是启示，是智慧的灵。以弗所书一章，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而且关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从这个神的话语读，我们读的时候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产生我们主观的对神的认识。现在问题来了，假如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站起来讲话，他说这是神对我说的，然后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某一件的事情。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说，我受圣灵感动，上帝吩咐我对你们这些人讲，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做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我就是这个人，你们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对是错？我可以举发讲是神的旨意，我可以说是圣灵感动我，但是你们怎么知道？如果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站起来，他讲的东西和我讲的东西是两样不同的，彼此 contradict 的时候，其他的人要凭什么能够判断 which is true or both are false？ 我们记得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当巴比伦的军队来要灭犹大国的时候，耶利米受神感动说，你们不要抵抗巴比伦，你们不要去跟埃及联合，这个是神的审判。犹大国要被辱，但是被辱一个时期，神七十年满了会回来，你们不要抵抗。但是耶利米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在王宫里面还有其他的先知，他说什么？耶路撒冷不会灭亡，因为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殿，所罗门所建的那个神的殿，这殿一定不拆毁，因为那个 covenant 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大卫王的王位一定永远由大卫的后裔坐在王位上。如果你们去看撒母耳记上下，真的上帝跟大卫立的约是永远的约，问题是那个 interpretation 对不对？耶路撒冷会不会灭亡？那现在两个先知同时在讲，耶利米是先知，另外一个也是先知，他们一个讲耶路撒冷不会灭亡，一个说会灭亡，你们不要抵抗。那我们凭什么？假如我们是在场的人，你假如我们是西西家王，我们那当时是犹大的最后的一个那个国王，我们要听哪一个先知的话？我的意思，当我们来到一个 situation， 当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source 给我们不同的 direction， 最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原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标准，帮助我们去分辨是非，帮助我们去分辨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神学，哪一个教导才真正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对，我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 ask for vision 的时候，假如大家都一样，假如或者每一个人当中有一些出入的话， how do we from all this vision we come to the truth？ 所以 ultimate what I am driving at， 到最后我们要来到神的话语，因为你有你主观的经历，我有我主观的经历，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的 temperament 不同，所以每一个人讲的，每一个人讲的，在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道人或者不同的查经班领袖，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完全一样。这个人有很 strong 的 conviction 要做这样，那个人有很 strong 的神的带领负担。大家都讲负担，大家都讲带领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我想请大家来看《生命记》十三章 Deuteronomy， 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十三章。今天大家可能圣经要翻得快一点，我会要用很多很多的经文。如果你们用英文圣经的话，请你们自己看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中文，不是我 bias， 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 bias， 而是现在我们用中文圣经念的话太 unison， 英文圣经有好几个 version， OK， 我们来看
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第十八章第九到二十二节，十八章也是生命记十八章九到二十二节，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们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一直看下去，在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考他的罪。再下来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The test of false prophets， 从这两章这两处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一些原则，就是在出埃及记的那个时间，百姓很方便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摩西，因为在出埃及的那个经验里面，在许多的事上神已经为他的仆人印证，这个仆人是他拣选的，是神的代言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问题是到了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以后，要正式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不能进去，摩西要离开他，摩西在世上的日子满足了，他们中间不再有摩西，不再有一个面对面与神说话的人，然后来向他们说话，所以摩西就要在第二次的召集他们，重新的提醒他们怎么样遵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叫做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是从两个字，希腊两个字翻译， Deuter 是第二， Nomi normal 是 law 的意思， second time of law。 是在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律法已经给他们颁布给他们了，与他们立约了。漂流四十年之后，再一次摩西重申上帝的命令，所以叫生命记，再一次的在讲神的话。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圣经的一开始，这个叙述的历史在开始的时候，神就设下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跟当时中东其他的民族，他们也有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也有拜各样的神，而他们要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他们用什么办法，用什么method to know God's will, their God's will 怎么样？在生命记说，你们不可像那些国民那些人一样，他们怎样观照看天上 horoscope， 他们用 magic，他们用各样的那种的就是靠的各样的方法来寻求神，他们认为神的旨意，而上帝的其 启示说，我给你们的带领，我给你们的启示不是那样的启示，乃是什么？律法，乃是神的话语。以后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奉我的名起来讲话，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真是我所差遣的呢？生命记十三章，我们刚刚读的那几节非常重要。神的启示是怎么样来的？有些人说他做梦，有些人向你行个神迹奇事，有些人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这些不够。 This is not the proof。 真正的 proof 是什么？ Objective test。 一个人说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也在你面前给你看到那个经历的时候，那样的经历不够证明他是从神而来。要怎么样的证明？你们要看他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所讲的内容是对还是错呢？神已经启示了，神的话语在那里。你看他带你们所走的路是不是敬畏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非常讲究经验 experientialism， 很讲究那种我们心灵的那种感受感应的那种的经历。在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不久，我们听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 Reverend Jim Jones， 他怎么样带了一批人到古亚那去。而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牧师，他讲道非常好听，看报纸你看他的照片一表人才，他是一个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 personality， 他讲道很好听，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人就跟着他走，把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收入都给他，甚至那些做父母的都没有权柄管自己的儿女，而那些儿女是在军中的权柄之下。为什么这些人500人到900人会死在他的手下？有500多人是根本都就是傻傻的就把那个毒药喝下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这些人追随一个领袖，追随到一个地步，自己没有分辨真假属灵事情的能力。这个人讲对也好讲错也好，他有一个 supreme authority， 他说我是传道人，传道人有权柄，你要听传道人的话。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圣经给我们说，来到新约时代，传福音不是传道人一个人的事情，当然传道人用更多的时间在做传道的事，但是在神面前自己的那个交通没有中保，每一个人自己跟神有交通。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建立在另外一个人很好听的讲道上面，很吸引人的那个 personality 上面，乃是要看他讲的合不合乎圣经。圣经吩咐我们，所有的灵不可都信，你们要查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神。那个 test 是什么？看他有没有认主耶稣为基督。而在这些原则上面是什么 test of doctrine， 他的教导他的 teaching 是什么？而这个 teaching 从哪里来？从圣经来的。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 revelation 最重要。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同，旧约的信仰跟当时中东那一代的那些拜偶像的民族文化，埃及巴比伦文化或者迦南那些拜巴利偶像的那个信仰，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对真理的追求是靠着一些人用这种看星象做梦讲话有特别的那种的经历来代表神来讲话。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是神怎样启示，用他的话语来启示。神要求我们在听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先知奉神的名讲道的时候， 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当然在那个分辨之后，如果真是从神而来，我们要绝对的服从。那个绝对的服从，那个 absolute obedience 不是盲从。今天我们把这两个事情混乱了， submissive obedience, absolute obedience to God's authority 是要我们有 discernment 的。这个是神自己的话语。我们的弟兄有在第一天跟我们提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好，如果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当我们说我们追寻神的旨意，我那天特别讲很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到底我们常常说，我听到神对我这样说，我要这样做，我听到神的声音对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在那天所强调的是，好多时候有很多人常常用神的旨意这样的一句话来套上他自己的意思，听起来很属灵，听起来你不可以反驳，因为你一反对他，你就是反对神的旨意。他一用上那几个字，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好像有一个 supreme seal, supreme authority, 你就不能够反对。那我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当一个人告诉你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不要立刻就100%的接受。那到底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讲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圣经有说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呢？那到底这个听声音和我们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听声音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很快的看一遍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一直讲到第十八节，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解释，进一步解释第一段的，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OK。 然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到第十八节是另外的一段。我们比较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比喻其实是两个，在第一段里面，羊圈门还有耶稣的那个关系呢，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段所讲的牧人不是指耶稣，乃是指耶稣所批准的，耶稣所认可的，耶稣所authorized 的牧羊人。因为在第一段里面他说耶稣就是那个门，除了通过耶稣，所以这个牧人一定要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通过耶稣这个门进来的才是 authenticity。 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牧人，谁是假的牧人？这个牧人不一定是指耶稣，乃是耶稣所认可的。 而在这里讲到羊，特别请大家注意第四节和第五节，或者我要先讲一下我们用什么原则来解这段经文。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 literally 的？如果我们真的是 literally 的，照字面讲我们就是羊的话，等下你们离开的话，你们现在根本都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四只脚，你们走路的时候是要像羊一样的走，你们等下吃午餐不是吃这里的午餐，到草地上去吃。而且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是比喻。所以在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这它是用一些的故事或者一些的关系来表达一个意思。我们如果用字面的话很容易跑到一个危险，就是强解。在这里我们看到门是比喻，羊是比喻，牧羊人是比喻，羊圈是比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那个声音是不是一个比喻？如果在整段的比喻里面每一样都是一些 symbol 代表一些关系的话，为什么其中的一个是照字面而不是照做比喻来解？这个原则我们要注意。而在我自己来看这段圣经的话，我想声音就耶稣其实就是在那个表达说他们在牧羊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而牧羊人怎么样跟羊 communicate 呢？用他的声音啊，中国的牧羊人、中东的牧羊人和西方的牧羊人可能不一样的啊，他们所用的 communicate， 不过他们都是用某种声音来让羊能够照做这牧羊人的意思去做。而我们也看到从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他说羊不是什么声音都听的，他不听生人的声音，他只听牧羊人的声音，他不听生人的声音，只听牧羊人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听惯了那个每天来照顾他的那个牧羊人的声音，那个声音他已经听惯了。你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听了。而在这一点表示什么？表示那个羊和牧羊人之间有一个过去的关系，并不是每一只羊一生下来跟那个牧羊人就有关系。当牧羊人到市场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一群羊回来的时候，在第一天的时候，那个羊这个牧羊人对他来讲是什么？是生人。但经过一段日子慢慢他就会听。弟兄姐妹，我顺便在这里提的，我们要认主的声音不是一个一下子就立刻会认的，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我们读圣经不是一读就会明白的，我们是继续的追求。神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肯，我们要下功夫好好的去做，去明白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好多时候做别的事情很认真很下功夫，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为做那个学位我们很认真，常常来追求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显得很随便。这一点我们态度上要改变，真的是要下功夫。如果你不是每一天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在每一天的小事上已经听惯他的声音的话，你不要想你在决定一个大事情的时候，你在决定要不要娶一个人嫁一个人，你在决定一个要去哪一间学校，或者要留在美国或者回到亚洲，在这种关系你一生整个家庭的大事情上，你听得出他的声音。你们要听主的声音，要明白神的旨意， start from everyday， 从小事上去学习去操练。而且其实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讲到讲这个牧人的讲道，不过我想给你们知道一下，这个牧羊人的比喻不是单单从耶稣来的，而是在旧约就已经应许了。我们来看 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开始，这里耶利米用一个双关语，或者说神借着耶利米用双关语，我已经是他们的宝阿了，他们还去拜巴利，我已经是他们的丈夫，在希伯来文我已经是他们的巴利，他们还去另外再拜巴利犯奸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背了神的约的时候，神应许，神预言，借着他仆人预言要另立新约，而且来到一个地步，要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pirit is moving、The knowledge of God will fill the world like the water、covers the sea。 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巴谷是小先知，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如果你们一时找不到，你们可以先写下来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如果你们在圣诞节有听 Messiah 的话，四十章开始 Comfort you， 在这边出来的啊。那为什么安慰我的百姓呢？在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九节说，报好信息给锡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啊，你要尽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为什么呢？第十节第九节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要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耶和华要来，以色列百姓被神审判，经过苦难之后，神要来，然后神的百姓要得到安慰。在得到安慰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呢？带着权柄来的时候，是要掌权，是要审判，是要报应，也要赏赐。但是这个膀臂，这个能力，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 arms 和那个 strength power 是同样的一个字。他神来的时候，他要用怎他的要怎样使用他的能力呢？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怎样使用他的能力？他必向牧羊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那些刚刚出生，还很弱的羊羔，他要把它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到那如羊小羊的。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大有能力，但是单单大有能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大有能力的神，好像许多东方的神话故事，却那个能力在滥用的时候变成非常残忍的一种神。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大有能力，要像牧羊人一样，用他的手，用他的能力牧养他的羊群。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一直强调耶和华来的时候，不只是要像王一般的来到，这个世界的主人要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而且用这个 shepherd 的 image， 用牧羊人。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三十四章 Ezekiel 34， 我只因为这章太长，我只念几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是吃鱼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你们没有尝过，被住的你们没有领回，失散的你们没有寻找，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在主耶和华说，在十一节那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以色列的牧羊人为做自己的利益，却没有照顾神给托付他们的羊群的时候，神说：我自己要来。以色列有了国王，国王应该是代表上帝治理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王怎么样的带领百姓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在这个列王历代一直出现的一句话，带领百姓去行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神所设立的牧养这个羊群的人，是应该给他们能够住得好、吃得饱、能够安全保护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王、以色列的那些假先知怎么样引导百姓走向灭亡的道路，结果他们四散，他们听不到神的话语。而在这个时候，神应许说，神亲自要来，他亲自要牧养他自己的羊群。而我们知道旧约先知这样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就发现在新约里面还有哪一个人自称，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还有哪一个人自称自己是牧羊呢？而主耶稣所讲的话在那里，他说：在我以前来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你再注意，我们读圣经要读上下文，因为上下文不只是读一节的一句话的上下文，也不单单是读一段的上下文，你可能还要读一章的上下文，就是我们看到第九章的后面是讲什么。耶稣正在对说那些犹太里面的那些领袖、宗教领袖在争辩，这些人都在那里说：我是神学家，我研究圣经的，我明白神的旨意。他在教导这群人，但是耶稣说：在我以前来的都是假的，除非经过我这个门的才是 authentic 的 shepherd。 我不能够用太多的时间在这一段，在这里我想我所在强调的是，我们 the source of our knowledge of God, the source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will of God, 我们要明白认识神，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从神的话语、从圣经本身、从神的启示本身去认识他。我在这里并不否认神给一些人个别的引导，请大家不要以为我否定那个主观的那些经历，生命的经历非常重要。所以在约翰福音，其实我想是 harmonized 的，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声音？因为我们要常常的听，我们有许多生命中的经历是我使到我们越来越能够听得清楚，使到我们那个分辨真假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在读三处的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感谢主，沈牧师花很多时间，我只要稍微提一下就带过去。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7-19， 保罗为着以弗所的圣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求，那个祷告的内容是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什么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赏给你们。这个赏给你们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giving the Holy Spirit? 叫你们真知道他。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三节里面一直出现的话，十七节一直出现的字和话是特别重要的，沈牧师，使你们真知道他，18节，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然后第19节，并知道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知识一方面从圣经的话语来，但是感谢神，他也把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客观的知识和主观的知识能够和谐，而且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从14章一直到16章，一直讲到耶稣应许的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我们发现在那里所讲的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启示的工作。这本书，这本圣经，我们说是上帝启示的，如果要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 specific， 是圣灵启示的，就是说这本书是圣灵通过一些人写下来的，圣灵才是真正这本书的作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一本书的 interpretation？ We go to the author himself。 我们大家都看一本书，我们大家都读某某人写来的一封信，比如说我来这里的时候，这个例子很多人用过啊。在我来之前我写一封信来，但是大概我文笔不好，写得不太清楚，所以一个人说哦，约翰弟兄的意思是这样，那个人说他的意思是那样，那么大家的看法不同的时候，除非我来到这里说我写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读圣经，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很清楚你可以明白，有一些地方意思太深，好像有几种可能的解释，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解释？好多时候我们正是在神面前要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不要随便用启示，这个启示在圣经里面用启示这个字的时候，是指圣灵启示神的话语的启示，而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神的启示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已经 complete 了。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不是在启示在圣经以外另外新的真理，今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乃是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启示。所以我们用现在我们应该用的那个句子说，圣灵光照我们，求启示真理的灵光照我们明白真理，这两个动词我希望大家用的比较严谨一点，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字用的多了啊，什么都用，变成那个字真正更准确的意思就失去了更准确的意思，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小心一点。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一章，在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一章9节到10节，这个也是你们灵修的时候讨论过的，我只是再提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9节10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在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认识上帝有一个次序，有一个从一个知道进到更进一步的知道。我祷告你们起初听的时候是听见福音认识了主，但是那个时候的认识只是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你们遵循了圣灵来到你们当中，给你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understanding， 就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在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满，我在这里是说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知道神完全的旨意，我们用到满的时候，那个满是形容我们的心，不是形容，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没有完全 OK。 然后我们有一个次序，我们知道一点的话就怎么样，第10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就要在我们的 action 里面行出来，我们知道多少按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你不用今天跟另外一个人比，哇这个人属灵的巨人，我们不需要跟另外一个人比，神给我们的恩典关照到什么地步，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我们所得到的遵行，
而遵行的时候怎么样？去结果子，结果子怎么样？去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因着知道而至于知道。所以这个跟罗马书第一章因着信以至于信是一样的意思。今天我跟一个人刚刚见面，我有需要钱，我跟他借10块钱啊，但是他对我的认识不深，他不知道说我这个人借了钱会不会还，但是10块钱啊，他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就借给我，我下一个礼拜就还给他。他怎么样？他开始 exercise 一个信心，但是他那个信心就错了也不要紧，10块钱损失也不是太大，所以他去借我，他相信我10块钱。后来我跟他借20块，他想可以相信我10块钱，他就相信我20块，他就信心多一点，他借我20。后来有一次我要需要跟他借50，他变成我的 banker 啊，周转不灵的时候去找他。后来我跟他借100，那怎么样？他的信心，如果我一来就跟他借100块的话，他说你是谁？他不会借的，他那个信对我的信心没有到那个地步，他对我的认识没有到那个地步。那他怎么样能够进到信任我能够到100块呢？他要先信我10块，然后他知道我在10块事上可以信，后来他就可以信我20块，然后他知道我在20块的事上信得过。又这样，当然有一些人是给你信到10000的时候就不可信了，但是在神来讲，我们就发现这位神丰富是可信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可信心，后来我们相信，当我们发现哎，这位神很可靠，我们就信得更多，就信得更多，因着信以至于信。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增加的话，我们对他的认识也不会增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停在你们起初的地步。希伯来书鼓励我们要离开你们的起初信的那样的一个地位，借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你不用怕你今天不完全 That's OK， 但是你要增长。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面迷路，有 hiking 经验的人，如果真正的森林，你根本看不到光，阳光你看不到阳光，你不能分辨方向，你想要怎么样走出森林？可能到很黑很黑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远远的一个地方有闪一下一个光，你不知道你看得对还是看得错，你在朝那个方向在看，哎，你看到哎，真的一闪一下，你就朝那个方向走，然后那个光越来越亮，你就越来越清楚，你就离开了你迷失的地方。我们在完全的黑暗里面，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对他的认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点点。问题是如果你根本都不朝那一点点的光走的话，你就一直不能够离开那个黑暗，你一直在原来的地方迷失。除非你朝着那个光，朝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走，而神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就是这样的。我讲了我们知识的两方面 objective subjective knowledge， 然后我讲 source of knowledge from the word of God， 然后怎么样，这个 source of knowledge 是在于我们要不只是头脑的知识，而圣灵在我们心中印证，我们生命要顺服那个光照，就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明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要这个时间，因为我如果讲这一点的话，我不能讲最后一点，我还有两方大的方面要讲。一个是 the tools of knowledge， 我们怎样能够，我们由神给我们什么工具能够有这个 knowledge。我们知道 source of knowledge，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发掘那个 source， OK。 然后我最后一部分才讲到 how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把那些 zeros 我刚才忘记拿过来， 关于 how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那个 how 最后一部分，如果有时间我才讲。不过，我已经把我要讲的写了出来，是从一个 paper 里面所写出来的。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只好让你们自己去看。我先讲 tools of knowledge。我们怎么样？神在我们的创造里面，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很快的会回答，你这个人就是三部分灵魂体。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个灵魂体的问题，但是我讲到属世属灵的时候，今天的属世有一个思想的潮流，今天的世界上的潮流有一个思想，就是反知识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翻译准确不准确，不过英文是 anti-intellectual。放在黑板上我不会 spell。lecturalism 对吗？intellectualism 就是反知识。当你用头脑的话，你读圣经要用灵读，不要用你的思想读，不要用你的思意分解真理的道，不要用你的意识，人的意识。当我们来讲 grammar 的时候，这个是人的意识。像我们来讲圣经的 structure 的话，这个是灵。我们解经的时候要用灵意。今天很多人在社会上所流行的一个，不在于是这个是不是真理，而在于这个他们所流行的 anti-intellectualism， 也流行一个势力主义。有一个人讲一个理论的话，我们所问的是这个理论行得通行不通，可用不可用，是计不是计。我们很少再去问这个理论正确吗，它的命题正确吗，它的假设 presupposition 正确吗，它的推理正确吗，而整个理论是不是真理。人们所关心的不是它真不真，乃是关心它可用不可用，只要可用的话就是真的。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潮流。从人们这个从文化复兴之后，有另外一个潮流，就是 anti-intellectualism。 慢慢的人很注重在我们的那个 experience，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在从前人们非常注意的是教条 doctrine， 很注意教条。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因着那个 reformation 之后，有很多人很注意就是你有没有重生的经历。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主观的这个经历和经验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创造，我们要有一个平衡。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桥望过正，有一根木它弯了，你要把它搬正过来，但是你搬的太多，搬到那一边去，你要把改变它的那个错误，结果跑到另外一个错误，跑顺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们在改正那个只有这种教条，只有宗教仪式，而讲究我们是在有生命与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和经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定神所给我们的理性，神所给我们的理智 ration reason or the Christian mind。 当有很多人告诉你如果你用你的头脑的话你是属世的，其实当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在反对用太多的头脑的时候，在否定用头脑才是属世的。你们听得懂吗？这个世界是 intellectualism， 你们不要用太多的头脑，不懂吗？世界是可用不可用就好了。而当其他的人都在讲 experience 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否定了 mind 的功用，理性的功用，思想的功用，我们也只在那里 极端的，注意我讲极端的，我不是说不要追求经历，乃是极端的只追求经历而否定了那个思想的功用的话，我们其实才是真正的属世，而不是更属灵啊。有一些人点头，
属世
更加的属世，特别强调。OK， 所以我接着下来我要提的是，从神的创造，从神的启示，从神的救赎和从神的审判这四方面来看，神要求我们用我们的头脑。OK， 从神的启示创造来讲 ，We are created to think。神造我们的时候，可能我说，当然，在大学里面，在研究院里面那些 intellectual 他们在那边研究，但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使用这些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只在那边争辩，这个东西好不好用，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们要不要使用核子能。你会发现很多反对核子能的人其实对这个 nuclear power 的认识完全不懂，他们的 reaction、 他们的示威、他们的 demonstration 是什么。今天我们看伊朗的局势的话，你会发现在整个那个局势里面完全是操纵在群众心里，在一些口号 slogan 这样的一种心理里面、情绪里面。当美国人反伊朗的那个情绪的时候，是跑到另外一种的东西，而没有人在那边关心整个在思想界这个合理不合理的那个问题里面。那我所讲的是一般的一个潮流，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美国高级学府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但是所谓的高级学府是一些的大学，特别在神学方面也是这样。那个新派的神学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否定圣经的启示，他们否定神迹他们不承认神的启示，那个 revelation 坏的 revelation， 他们讲求我神的启示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本身不是神的启示，却是神启示的工具，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忽然间 enlighten， 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存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 anti-intellectualism， 虽然是一个 very sophisticated 的反理性，但是所讲究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存在是怎么样的存在。如果不是现在这样的那个一种存在的话，不是理性可以解释的话，就是我的存在根本不存在。有一个作家 C.S. Lewis， 他在英国跟一个存在主义的无神论的在辩论的时候，他那个人在那个 debate 的时候，他发表一个很长的 thesis， 讲的天花乱坠，来证明他不存在。然后他讲完了 ，C.S. Lewis 站起来，他说 ：“To whom I am speaking to？” 如果你不存在的话，我跟谁在 debate？ 那今天在存在主义，当然可能到了这个时代，1980年代，我们看到福音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在开始。如果你们有看 Christianity Today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潮流慢慢的看到神在挽回了。但是在过去的这20年或者甚至30年里面，还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潮流。
我
想好大队，我们 OK， trying to say don't reject the Christian mind， because that is a tool that God is communicating to us. That is a tool that we can know the revelation of God. 这个对不起你们会乱，因为这个东西我还没有讲，我现在要让我我就直接从圣经，因为可能前面那个是一些哲学的东西，大家除了一两个人，很多人不太感兴趣，因为太过 intellectual。 听得懂我这句话吗？We are created to think.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八十八节。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天看到神造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有条理的世界。而神给人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是管理。To lord over, to manage.而在这个 management 里面 ，manage 什么 ？manage orderly，orderly how to spell？To manage orderly， 在我们看到神把他创造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要亚当给他们名字，要亚当教他管理神修理神所建造的，所给他们的那个园子，要管理神创造的这一些。在开始的时候，神就跟亚当夏娃有那个 communication， 在一开始就给那个创造 image of God 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本性是有理性的，当然神是超理性的，但是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到是条条有理的，是有秩序的，而神又照着他的 image， 照着他的形象说造的人也是有理性的，也是要亚当要花功夫要花思想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当然上帝创造亚当是享受他所造的世界，那个享受是怎么样来？不是亚当整天坐在树下，天天有美好的阳光，然后那个草地永远是那样的长那样的美，亚当怎样享受？上帝叫亚当，你要修理、看守、要管理。那个 enjoyment 是 in his work， in his work。我们的 enjoyment， 所以那个 concept 很重要。我们不要以为工作就是工作，就是 labor， 就是 toil。工作什么时候成为重担呢？人犯罪以后，那个字开始的时候是 to labor。labor 什么时候变成 toil？ 人犯罪以后变成 toil。 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今天带着使命感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话，我们做的特别有兴趣，有动力，有那个 motivation 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做那件事情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件事情成为我们心中的重担，是什么？ Our worldview， 我们怎么样看事情？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人犯罪，甚至在犯罪，但是神已经 presupposed 在这一句话里面说：“你们来 ，Let us debate, let us reason together。”在英文圣经翻译 Let us reason together， 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就是 reasoning 的一个 being， a reason being。 We have to use our mind。 第二点，在神的启示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因为在神的启示里面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
你发现这天四天哦，从 creation， 从大自然的，从天文地理，从整个世界宇宙创造，神有启示。虽然那个启示可能不是我们所听到的 voice， 那个是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不是那个我们耳朵的 frequency 听得到的，但是神的启示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看到第七节开始，神用人的语言 the word of God、the word of man， the language of man 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启示。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是要用我们的思想。到了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罗马书怎么样来说这个启示是什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第一章十八节开始，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在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God's revelation is so clear。 我想当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世界，我们对太空认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周围事物，那些事物之间彼此的关系，在管理这些关系里面的那些 principle， 无论是数学上面的那个rule， 是物理上面的物质理，是在化学的，是在生物的，在哪一方面，我们是越来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而这些我们怎么会知道的？我们怎么我们的退休会用 computer？ 谁发明的？什么发明的？神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人里面的那个 reasoning power， 那个思想，是有思想的人，有理性的人才能够发现这一些。我们无可推诿，看到神创造奇妙的话，我们再不认这个创造的主。圣经说 we have no excuse。 从神的救赎，特别从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要等一下，我要请一位用英文念给我们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和到第六节，我先读中文，请一位念英文。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叫人信主归服，乃是叫人一切的心意 every thought。 我神的救赎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神要我们属灵是要整个人属灵，不是我们人的某一部分属灵，所以就包括我们的思想。当然我们在人在犯罪以后，我们的心思迷糊了，我们对很多事情看不清楚，但是那个重生的能力，在基督里叫我们复活的那个大能，那个工作，使我们开始，虽然还在这个世上，我们就能够开始再一次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个也是沈牧师所讲的那个意思，我们得救怎么样 live up to a higher level。 这个是基督的 redemption work， renewal of mind， 我们的思想在神面前更新了。我们的奉献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要把我们一切要我们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差异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包括我们的 mind， 还有 judgment of God。 这神将来审判的时候，要照着我们所知道的，照着我们的 knowledge， 所以 we have no excuse。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把 judgment of God 的这个经文念出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个 article，可不可以分给大家一份？特别是第四节、第七、第八节，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四到五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我再念一次：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四节、第七、第八节；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四五两节；还有约翰福音
十二章四十八节，在已经知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找，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 truth， 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否定神所给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整个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奉献给神，给他用。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What do we mean by this? The will of God， 其实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来做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来做决定。而在这个事情上，在 making decision 的时候，有一个很广的范围，在这个范围的一端是一些 moral 的 decision， 是一个道德性的，对于我们这个人，我们做那些决定影响我们整个人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 moral decision。 那么在其他的，在另外的一个一端，我们做的那些决定不会影响我们整个的那个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是 non-moral， 不是 amoral 啊，是 non-moral， 请大家注意，不是不道德，是非道德。OK， 关于我们道德做决定的，还有我今天要穿蓝的衣服，要穿红的衣服，要穿黄的衣服，中午我要喝咖啡，还是喝牛奶，还是喝 Coca-Cola？ No moral decision, anything will do。你不必在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去祷告神啊，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喝一杯牛奶？OK， 但是所以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不是这两方面的东西。最困难的问题是 complex decision， 在这两者之间，我选什么职业？我要读哪一科？我要留在美国还是回香港？我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我同时认识几个姐妹，我应该考虑哪一位？这个也在这一个范畴里面很 complex。 我要怎样明白神的带领？我要不要做传道？还是我要代职侍奉？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 clear cut 的是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都要每一天为神而活。但是我要怎么样的为神而活？It's a complex question. It's a complex decision. 我希望你们能够买这本书 Knowing God's Will。 我把书名写下来，对不起，这个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书，来不及请维尼预备给大家买。它的作者是 Ann Glenn Smith，也是 IVP Publisher 的 InterVarsity Publisher， 书名叫 Knowing God's Will。 而这本书帮助我们 Knowing God's Will 就是 in this area 的 How do we make decision。 我特别要，我觉得这本书很好，他说 Knowing God's Will 在圣经里面讲到 Will of God 是有两种，一种是好像介绍罗尼加前书四章三节那里，是表那 will of God 是代表 wishes of God， 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但是神的这个希望需要人的 cooperation， 我们要努力，不会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不管他，我也是 automatically 我生活成为圣洁。我们要努力的 discipline our life to go for that direction。 In this sense this is the will of GodDepends on man's cooperation。 但是有另外一种 will of God， 神救恩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 will of God， 那个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的 will of God， 是你要不要去传福音，神还是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人，只是你失去了那个福分，你失去奖赏，你在神面前失去了神所要给你的东西。那 in regard whetherA particular person will cooperate with God, will be obedient or not, 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全。神要拯救中国，你要不要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有一份，那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但是神的旨意要完成。 OK， 然后他说，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个 concept， 不是神旨意 know in our future， 是we know the will of God to make a present decision， 而不是 know in future。而且在圣经里面一直 discourage 人太多的知道我们前面将来会怎么样。他所用的几个，他说如果其实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知道得很仔细的话，对我们不一定有好处有害处。一个是 paralyzing， 他举一个例子，扫罗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怎么样，神不再向他说话，他跑去跟一个交鬼的妇人去寻求，要知道他将来怎么样。他知道以后他完全没有斗志，他就不再做事情了，他就失去了他那个生活的生存的那个力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知道，我常常在讲，假如我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去年会来到 Chicago， 而去年 Chicago 有那样的 snowstorm 的话，我们可能当时 made the decision 不是去 Trinity， 我很可能去 Dallas。所以我看到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神没有给我们知道 what is lying ahead， just enough to, for us to make a present decision。 OK， 第二点， knowing knowledge of future would stifle our moment by moment obedience to God。 如果我知道我前面怎么样的话，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变成一个宿命论了，我顺服不顺服都是这样，这样子我就不会在那个努力，在我们基督的生命里面注意每一个时刻顺服神的旨意。第三， knowledge could stifle our moment by moment of faith and trust in God。 我们知道将来怎么样的话，我们失去现在对神的信靠。还有就是第四点，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再去用神所给我们的 intellectual power， 神所给我们的那个 mind， 真的去在那边 discern， 去分辨是非，然后做决定。这个是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等于说我要清楚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最后，假如我知道我前面的日子，我的 future 是怎么样的话， it's war burden， 就没有味道了， no excitement， no surprises。 你都不知道神在你前面，你现在就知道将来十年是怎么样的，每一个就是你的生命就没有味道了。所以他说明我们追求神旨意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现在做决定，而不是知道将来。而这几个 concept 清楚以后，还有的 how to， 请你们看这本书。还有这篇文章是在新加坡的大专团体的总干事，这一位医生 Dr. Bobby Fung， 他所写的 Decision Making Partnership with God， 他的主要的论点跟这本书很接近，不过这一份我不同的是便宜很多。